感谢主，我们又能够再次回来，一同的在这里来敬拜。刚才我们在唱这首诗歌的时候，最珍贵的角落，其中有一句，在千万人中有人认识你吗？当我们唱到这首的这一句的时候，我在那里想着一个的图画，我们可能都是在住在非常繁荣的城市来的人啊，无论是在香港，无论是在中国国内任何一个大城市，可能我们都经历过千万人当中你只是其中一个。我就在这首诗歌在唱的时候，我在想，当我们在那个地下铁路地下铁站的时候，大家要争着上那个火车的时候，那么多的人在那里在争着上火车，突然间如果你倒下来，你再想想有没有多少人会觉得，哎呀，你倒下来，大家都让开，把你来救起来。这个可能性有多少？可能会有的。但是在你这样多的人海的当中，有多少人真的能够真正认识你，把你看为宝贵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一种的感受，我们在茫茫人海的当中，不单只没有人会看重我们，把我们看成宝贵，甚至我们真的有一天在那么多人海的当中倒下来的时候，可能大家不是赶快让开把你救，而是赶快从你上面踏过去要进火车。感谢主啊，在我们的信仰的里面，神告诉我们他爱我们，就算在茫茫千万人海的当中有一个认识你认识我，把你看为至宝，甚至为你他愿意把命舍去，要让你得着救赎，得着救恩，得着永生。所以这个是个伟大的救恩。今天呢，希望能够在我们敬拜的过程的里面，不单只是牧师在这里讲到的信息，盼望刚才所唱的诗歌也能够感动你的心，看见神的慈爱，神的伟大，让我们带着一个敬畏感恩的心，我们一同来思想神的话。今天要跟大家来思想的是马太福音的13章啊，我们一直都在看马太福音啊， Gospel of Matthew Chapter 13， Gospel of Matthew Chapter 13， 我们会把整章看完啊，今天不读啊，今天不会一口气读过来，因为太长了啊，我会分段啊跟大家来思想啊，马太福音的13章，马太福音的13章。如果我们读这个的福音书信的时候哈，福音书的时候，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约翰福音，当我们读这些福音书的时候，你会发现马太福音的编排呢跟其他福音书很不一样。马太呢会把神的把耶稣基督的工作所做的把它放在一起，把他的教导、他的言论、他所讲的话放在一起啊，所以当我们读这个前面的时候，我们看见他有这个登山宝训，把所有一些的言论都放在一起，然后接下来讲他的行的神迹奇事，把它放在一起。那来到13章的时候，又是一整篇把耶稣的言论啊讲的比喻啊放在一起啊。当你读其他的书信的时候，你会看见这里有一个比喻，那里有一个比喻，然后有一个比喻这样。但是在马太里面，我们看见马太特意的要把所有这些他的言论有关系的他们放在一起。为什么？因为有一个理由，当我们放在一起的时候，我们会看见一个更完整的一个的图画。那么今天呢13章我要跟大家来思想，我定了一个题目啊，这题目叫做天地之争。师母说啊，这个名字好啊，怎么争法？大家来看这一段的圣经哈。13章呢，就是讲了好几个不同的比喻啊，这些比喻大家可能读过圣经都觉得很熟了哈。我们先来看第一个的比喻，13章1到9节。我们虽然不口一口气读完整章，但是我们要读的这一段1到9节，我们一起来读好吧。当哪一天，耶稣从房子里出来， 坐在海边，有许多人到他那里聚集，他只得上船坐下，众人站在岸上。他用比喻对他们讲许多道理，说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撒的时候有乐在路旁的，飞鸟来吃尽了，有乐在浅土石头上的，土既不深，发苗最快，日头出来一晒，因为没有根就枯干了。有乐在荆棘里的，荆棘长起来把它塞住了，又在乐在好土里的，就结实，有100倍，有60倍的，有30倍的。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好，其实我相信很多人都读过这个的比喻，很多人你读过也查过查考过这个比喻，你对这个比喻很熟了哈、啊。你说哎呀，今天没有什么听头的了啊，这是我所知道的故事。那希望我从一个另外一个角度跟大家来思想，究竟这个比喻要告诉我们的是什么。这里说有一个人出去撒种，然后呢，这些种子落在不同的地方，就有4种不同的结果。有3种的情况呢，是这个种子不能够带来应有的收成，就是没有结出这个果子。然后第4种的情况呢，就是有收成，但是也有3种的不同的程度的收成。那么究竟这个我们读这个比喻的时候哈、啊，究竟在说什么呢？这个比喻很明显的来让我们看见哈、啊，种子是否能够有这个的应有的结果呢？啊，在乎那个地啊，不在乎那个种子，是在乎那个地，种子落在什么地方啊？不是种子的问题，是地的问题，哈、啊。那么呢，这张圣经跟其他地方耶稣其他的福音书所记载耶稣的比喻呢很不同。其他的福音书记载耶稣讲比喻的时候呢，讲完就讲完了。好像前一段的时间我跟大家讲这个失羊的比喻，讲这个失钱的比喻，跟讲这个浪子的比喻。那这些比喻讲耶稣讲完就讲完了，没有加上解释的。但是我们看见马太呢，当他讲这些比喻的时候，他不停在这里。我们从17节我们看见耶稣把这个这些的比喻跟门徒加以解释了。好，我们再读一下好不好？17节到23节，好，17节23节，13章的17节23节，我们一起来。我实在告诉你们，从前有许多先知和义人，要看你们所看的，却没有看见；要听你们所听的，却没有听见。所以你们当听这个撒种的比喻。凡听见天国道理不明白的，那恶者就来，把他所撒的心里的夺去了。接着是撒在路旁的，撒在石头地上的，就是人听了道，当下欢喜领受，只因心里没有根，不过是暂时的，即使到患难和受到逼迫，就立刻跌倒了。撒在荆棘里的，就是人听了道，后来有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把道记住了，不能结实。撒在好地上的，就是人听了道明白了，后来结实，有100倍的，有60倍的，有30倍的。耶稣加上解释，因为门徒不明白啊。不要说我们的领悟力差哈、啊，不要说我们不明白耶稣基督的教训哈、啊，连当时呢，现在的门徒，我跟耶稣那么久了啊，他听见耶稣的教训，他们也不明白，跑过来问耶稣究竟你说什么啊？耶稣就加以解释了。这里他的解释里面告诉我们，种子是指的是什么？种子是什么？天国的道理哈，所以当一个人去撒种的时候，是讲天国的道理，这个天国的道理，这个种子是一样的哈，传讲的东西都是一样的，但是落在不同的地方的时候呢，就产生不同的果效了哈。那么落在路旁的，耶稣的解释是什么？因为他不明白啊，那个恶者呢 就来把他心中所听见的夺去了，哈，这个就是撒在路旁的一个的地方，哈。那么耶稣就说了，有些人听见了，哇，非常欢喜的接受，哇，挺好的，这个道理其实很好，我愿意接受。但是呢，这里告诉我们，这些的人呢，很快他都回应了，但是一旦面对逼迫的时候，哦，他们就走了。他们就不能够结实了。这是落在什么地方啊？前途石头的地方啊，前途很快就长了，但是因为太阳晒一下子干了啊。然后呢，有一些呢已经成长了，长起来了，但是当它长起来的时候呢，因为四周围的哪一种的压力，哪一种的迷惑啊，它也不能够结出果子。这是落在什么地方？荆棘丛里面。我不知道你读着这个比喻的时候，你心里面有没有这个想法？哎，好像在讲我呢，是不是？啊，有没有这个感觉哈？啊，好，我们刚听福音的时候，刚听见神的道理的时候，啊，我们根本不愿意接受，我们里面有一种的抵挡，有一种对抗，哈，就好像落在路旁那样，我们根本不接受，那个魔鬼就来，哎呀，更好了，把你查掉了，啊，过了一段时间，哎呀，你听了，可以听得进去了，挺好的，原来有一些道理，你也接受了，但是一面对困难来的时候，你也就是被这个的前途的缘故就晒死了，甚至好像荆棘你已经长起来了，各样的忧虑又把你记住了，好像都在讲我们啊！我在准备的时候，我天天想，哎，我什么时候有机会遇见神这个的天国的道理呢？那时候我的反应是怎么样呢？我就从我的思想里面去回想我什么时候第一次真正有这样的一种的机会呢？哎，我想起来了，我是很小的时候，应该是大概三年级的时候哈，因为我一二年级我是在乡下读书哈，那三年级的时候我去到哈城市了哈，叫做城市，那时候在一个天主教的学校里面读书啊，我认识一个的同学，那我也忘了他的样子，也忘了他的名字，但是我很记得这个的事情啊。那个同学呢，有一天邀请我去他的家，早上去他的家，然后我就去了，去到他家的时候，他们刚开始吃早餐，他还请我坐下来一同吃早餐，哎呀，当时我觉得哎呀挺好的，有早餐吃。但是你知道吗，他们坐下来的时候，他们不是立刻吃早餐，他们做一个事情把我吓倒了，你知道做什么？祷告。哇，我在乡下长大，我从来没有接触过基督教，从来没有接触过这个宗教的事情，我第一次坐在哪里，他们说我们祷告，我不知道他们做什么，他们不动在那里祷告。哇，我心里面非常害怕，我就不晓得就做什么。他们祷告完开始吃的时候，我说我不吃了，我走了，我怕他们不晓得做些什么事情，我就走了，以后不敢跟这个朋友去他的家，我害怕，我不晓得他们在做什么。这个是我一个很深刻的印象，后来我回想过来的时候才想起来，这个是我第一次有机会，可能有机会认识圣经，认识耶稣基督的一个的机会。我相信他们是基督徒。后来在天主教学校读书，当然有机会去参加学校那些的敬拜啊，那些东西，但是呢，那个时代我心里面老实说，我真的没当一回事，因为学校的要求我就是参加而已，常常觉得每一天早上去到哪里就要听他们讲东西，站在哪里站半个小时太累人了。我说站在哪里呢？大家我们小孩子嘛，都是斗来斗去，玩来玩去，不，从来没有专心去听他们说什么。这个是我生命开始有机会认识神的时候，我都把它排斥出去。这个是我一个生命一个的经历，但是我回想过来，我非常感恩哈，神没有当时就说好了，你这个人你既然不要，我就不给你机会啊，不给你听，以后没有机会信主，没有，神很感恩，很感谢神给我机会， 在不同一而再一而再一而再的机会给我，有机会听到了，有机会认识了，也从跌倒的当中也站起来了。这好像这里所说的一样，好，在不同的情况的当中经历解释不同的一些的经历。第四种的反应是什么？乐在好土的里面，但是乐在好土里面还结出三种不同的果子，好，有100倍的、60倍的、30倍的。那么究竟整个的比喻的里面又告诉我们什么呢？很清楚，我们知道这个是一个这是一个天国哈，就是说神的道理哈，这个种子是这个的福音的好消息，所传出来的都是一样的，但是人是否能够接受呢？是在乎人的心田，人的心田的里面能否把这个神的道能够装进去的，是在乎我们的心田有没有预备好，能否接受这个的道理。心里面我们有不信，我们有石头，我们有很多缠绕着我们的事情，以致到我们没有真正把这个道放在我们里面。我不知道你明白了这一段圣经之后，你接下来你在想什么。很清楚，耶稣已经解释了这个比喻说什么了。那问题说能有如何呢？我知道了 so what， 我知道我是这个状况，我都是那个把这个道撇弃的，我都是那个被荆棘夹死的那个，又如何呢？当我读到这个的时候，我再问一个问题，为什么人的心不能够接受神的道理呢？理由在哪里？理由在哪里？你说刚才不是讲了吗？有那些问题，但是为什么？为什么哪些成为我们不接受的理由？马太，我觉得他的安排实在是太美妙了。在这一段的比喻的里面，他不是单单把这个的比喻写出来，把这个比喻的解释写出来，他更用别的比喻来告诉我们，我们究竟的问题所在哪里。在13章里面还有很多的比喻，我们再来看两个的比喻，44节到46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吗？一起来。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人遇见了就把它藏起来，欢欢喜喜的去变卖一切所有的，买一些块地。天国好像买卖人寻找了好的珠子，遇见一个重价的珠子，就去变卖他一切所有的，买了这个珠子。好，就停在这里。这两个比喻都在说什么？都在说天国像什么？天国像一个宝贝，天国像一个非常非常的宝贝。当人遇见这个宝贝的时候，如果那个识货之人那个能够看明白这个是个宝贝的东西的时候，他会做什么？他会把一切所有的去变卖，为了要得到这个宝贝。是不是这个比喻是不是说这个事情？就是宝贝被认出来了，这个是个重要的东西，我舍去一切我都愿意得到这个宝贝。那今天为什么我们说种子撒出来了？为什么四种不同的心田接受这一个的种子？为什么有这样的一种的回应呢？一个很主要的理由，因为我们没有看见这个是宝贝，是不是？如果我们看见这个是个宝贝的话，我们就好像这个说，我们会变卖一切，我们会让一切失去，我都没关系，我要得到这个宝贝。那今天我们就是缺少这样的一种的眼光，我们不认识这个宝贝，我们看到了， 我们听见了，但是我不认识，所以我白白的让这个宝贝从我们这个生命当中流走了。你说可不可是？可不可是？不晓得大家会不会看电视？你喜欢看电视吗？大家可能都很好，不看电视啊。我挺喜欢看电视的啊。师母最讨厌我看电视了，但是我看电视对我有益处的。为什么？我在当中学东西的嘛，对不对啊？My excuse， 我的自我在解释。但是在电视里面，我看过一个美国现在很流行一个的节目，就是什么 Treasure Hunt 的节目，哈，就是去买那些旧的东西，去寻找宝贝的那些的节目，有没有看过？啊，那些当铺啊，那些去买旧东西啊，然后去买古董啊，那些的节目有没有看过？没看过，你们太乖了哈。我看这个节目的时候，我发现一个的事情，很多人把家里面那些垃圾从那个房顶上面的 attic 上面，哎呀，清下来，这些都是垃圾，把它丢在前面啊，五毛钱、一毛钱。五块钱、十块钱卖掉去了，啊 ，treasure hunt 那个寻宝的那些人就是什么？那些人就专门去看，哇，这个东西，我卖这个多少钱？五块钱，立刻给钱。为什么？因为他有眼光，他看见这个东西是什么宝贝，这个碗是乾隆用过的，哇，太厉害了吧！拿出来当垃圾的那个人。五块钱把这个无价宝卖掉了，差别在哪里？差别因为他没有眼光，他不认为这个烂东西是有价值。这个寻宝的这个人一看见，他懂啊，哇，这个东西是他太有价值了，不要说五块、十块、五十块、五万块，他都要买，因为这个是无价之宝。当你看这些节目的时候，你会看见一个很现实很真实的一个的事情，并不是知识的问题，不是一个 knowledge。 你说因为他不懂，他没有看过中国的历史，没有看过这些图器，没有看过这些，他不懂，不是。那些节目里面当然没有这些中国的这些所谓 的古董，很多都是一些的所谓很旧的一些的美国一些的东西。但是当他们看的时候，他们看见的是什么？一个烂的一个那个 gas station， 那些你知道那个叫什么油站，那些喷油的那些东西啊。我看过一个，哇，他去的时候看见那个是放在他那个门房子外面那个草地上啊，烂的一个东西。但是那个人经过一眼看见，哇，这个是好东西，就过去跟他说，多少钱你要卖给我？五十块，要不要？就是他还要付钱给人家拿走嘛，啊，我们家里面那些烂的东西，你要不要付钱给人拿走？五十块要不要卖？哇，立刻给他。但是原来那个东西是一个非常有价值，因为是第一代的那个 gas pump 的哪一种的 structure， 他有眼光，他看到了。他回去只是把它重新把它表达出来，这个就成为几千块几万块的一个的宝贝。多数时候我们说 treasure hunt 不是知识的问题，不是 knowledge， 不是你知不知道，是你有没有这个眼光。你有没有这个眼光？你看见这个事情的本身的价值的本质在哪里？多数时候我们看的东西就是没有这个眼光，我们没有看见这个东西本身的价值是多宝贵还是不宝贵。我们人的眼光常常被这个世界所混乱，我们看见的以为是重要的，其实一点都不重要。反而重要的我们把它看成不重要，把它当垃圾的丢掉了。今天有很多很成功的人，不是因为他很有学问，当然有很多很有学问的人也很成功啊。但是也有很多很成功的人，不是因为他很有学问， 是因为他有眼光，他有远见，他能够看见的事情的本身看得很远，看得很深，看得很有，很懂得这个东西将来的价值是怎么样，所以他成功了。你认不认识一个人叫做 Sam Walton， 认不认识？有些人认识。他是谁啊？ Sam's Club 的老板，对不对？原本的他就是 Walmart 的创办人啊。如果看他的怎么说呢，传记啊，那你会发现真的是一个了不起有眼光的人。在那个时代70年代，有很多非常怎么说呢，很重要的一些的公司，一些的店，在当时是真的是老大哥的一个那些的店。这个 Sam Walton 他什么都没有，他是一个非常他的父亲一直教导他要非常的勤劳，要很省，要劳动的一个的观念。但是他看见，当他做那个小小的杂货店的时候，他看明白一件的事情。当时所有的店都是大部分都是专门店，就是买一样的卖衣服就是衣服，食物就是食物，五金的东西都是那个，就是很专门的，怎么说呢？很专的一种的店，很少是说所有东西都有的。在当时他自己开店的时候呢，他就常常有人呢进来买东西的时候呢，买了一个就说：“哎，你有什么？”他说：“啊，没有。”他就想了，他心里面就知道，哎。那为什么我不把所有这些东西都能够放在一起，他们一来哈，一个地方就把所有东西都买了，那就挺好的。然后他自己是一个很省的人哈，他讲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话，他说如果哈有一天你在街上走路的时候，地下有一个一分钱，一个当然有一个 nickel 哈，还是说一个 penny， 你会不会撕下来把它剪了？答案的话，很多人都不会。啊，一分钱要我弯腰，你有没有搞错？看都不看，一个 quarter 都不会去剪啊。但是他说，我每一分钱我都会看得很重。这个观念带给他什么？他们来买东西，如果能够给他最好最便宜的东西，那岂不是他们我就能够把这些顾客都能够过来了吗？当然他的故事里面他经过很多的失败，他经过很多的所谓的挫折，但是今天我们看见 Walmart 是一个怎么样 的地方，我们看见 Sam Cup 是一个怎么样的地方，垄断了多少 的商店。为什么？因为他有一个眼光，他看见当时哪些人没有看见的一些很重要的一些的观念啊。那有一些店当时那个时代是个很出名的店，可能你听都没听过啊，可能 Sears 你听过了吧啊， JCPenney 还在啊， Montgomery 我也没有人听过，没听过。80年代是了不起的一个的店哦啊，在美国是非常出名的啊。Kmart 听过了没有？还在，但是他已经 file bankruptcy 了，申请破产了很多年了。Woodworth 有没有听过？肯定没有听过了，只是你们还不在的，这个美国的经理的里面。这是非常大的店在当时，但是这个 Sam Walton 他就是看见一些这些没有看见的人所做的事情。我们不讨论他究竟好不好，但是我们讲一个事情，就是因为他有眼光有看见，所以带来不一样的结果。在他的 Walmart 的所谓的他们那个经营的 principle 的里面呢，其中有一个 principle 是这样哈，我读给大家听，英文写的哈，他说 You must have a vision that allow you to see a bigger, better, stronger you in the future。你需要有这个眼光，看见将来你会成为一个怎么样 更好、更大、更强的一个的人。这个是他们 warm up 的一个所谓的他们的 principle 的里面的其中一个的 principle。当然了，他还是说，但是你不要忘记你现在那个情况，当然也是这样的情况。这里说明什么？这里说明是说，当一个人有一个眼光，他看得远、看得深、看得广的时候，他就才能够发现什么是宝贝，什么不是宝贝。为什么哪些人听见神的道，所有的道都是一样？为什么有些人能够接受，有些人接受不了？因为我们的价值观已经定位我们要接受什么，不接受什么。这个世界告诉我们什么是重要，什么是不重要。所以当我们听见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们认为不重要，因为世界已经告诉我们这些不重要。我们要的是我们认为世界告诉我们哪些重要的才叫做重要。但是天国这个宝贝被藏在地里面，什么时候你发现你认识你有这个眼光看出来了，那个就是你需要把一切放弃要得这个东西。这是在这里还有一个比喻很有意思的。二十一节我们再来看这个比喻哈。三十一节说什么呢？耶稣又写一个比喻，一起来读好吗？31、32节，他又写一个比喻对他们说，天国好像一粒芥菜种，有人拿去种在田里，结原是百种最小的，等到长起来却比各样的菜都大，且成了树，天上的飞鸟来树在它的枝上。好，我们停在这里。那个比喻有什么的重要帮助我们？这里告诉我们，耶稣说天国像什么呢？像一粒的芥菜种啊。他说这个是好像这个种子，从人的角度来看是最小的一粒的种子，但是这粒种子的本身有这个潜能，它能够长出一个很大的树，甚至飞鸟都能够来在哪里记住。天国是什么？天国从外表看来好像一点都不重要，一点好像小小的种子一样，一点价值都没有，因为我们没有那个眼光看见这个种子背后的潜能是什么。你知道我们很轻易我们就会放弃这个神的道理，我们把世上的东西看为重要，而忽略了这个真正有价值的，其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要舍去一切为了要得着它。为什么有忧虑呢？为什么有这个困难来到我们就害怕呢？为什么被这个钱财迷惑我们就失去呢？为什么我们要抵挡这个的真理，我们把它从我们心里面排出去呢？因为我们没有看见它的价值。最近在 Facebook 哈、师母的 Facebook 哈、我没有 Facebook， 我上他的 Facebook 看他的啊，我要看他究竟在有些什么朋友跟他说什么话。在那个 Facebook 里面最近看到一个的见证啊，有一个新加坡的一个年轻的手术的医生，你们看过？你们是看过了没有？哈，看过了哈。那他很年轻，啊，他本来开始不是当美容医生的，啊，他开始的时候是当普通一个传科的医生，啊，在医院里面当一个医生。但是呢，当时他看见其他的同学都去外面开诊所去了，那人家都赚那么多的钱呢，他自己在医院里面当是好像很吃亏。那当时他就看，哎呀，在新加坡究竟在开始流行什么呢？啊，原来大家都爱美容啊！你花20-30块去看病呢，哇，大家觉得哇，为什么你医生收那么贵哈？40块看一个病啊！但是你说去美容，哎呀，抽脂啊，几千块、几万块花得来，这个抽脂很重要哈、啊。他说哇，这个是赚钱的一个机会。 啊，所以他说我改行了，我不再做医生，我去做这个美容医生啊，我去帮人家去改头换面啊，让我可以赚多的钱啊。他做了几年下来，他赚了很多的钱，他开始有钱买很名贵的车，开始买一栋很好的住的地方，开始过着一个很哇富有的生活。有朋友叫他，要不要跟我去教会？嘿，这个东西干嘛？你还要跟我说这些话？我小的时候去过了，这个根本不需要再提这个事情。我不会跟你去的，因为我现在正是在我人生的高峰的里面，我还要跟你讲这个事情，不愿意。跟朋友去了，享受着他认为很重要很重要这些的生活。结果呢，突然起来有一天他去检查的时候，发现他患了末期的 cancer 癌症，我忘了是什么癌症，我没有留意看得清楚。那他在还没有离开世界之前，就写了他一篇的感言，就是说回忆，还是说人之将死嘛，其言也善哈、哦，所以就讲一篇他认为他自己对自己的生命那种的看法。他说什么呢？我觉得很有意思。他说，我过去认为很重要的东西，在这一刻原来都不重要。我死的时候，我这一辆最好的车，我不能够开着这个车跟我去下去了，我不能够把这一栋很漂亮的楼继续住下去了，我所有这些东西都没有意义了，没有价值了。他突然间反省过来，他说，我过去我认为我开着这么漂亮的车去找我的朋友，去找我的亲人的时候，我在他的面前 show off 一下哈，来表扬一下，你看我多厉害，我能够开这样的车，住这样的楼，哈，你们会不会为我高兴呢？他以为别人会为他高兴，他分享里面他说，其实不会，那些看见我开这么好的车，住那么好的地方的人，他们不会为我高兴的，他们只有一个的反应，妒忌我，讨厌我。然后他的里面就写，现在我最需要是什么？最需要是什么？一份的爱，一份爱，一份能够让我知道有人还在爱我。我最需要的是，在我面对死亡的时候，我知道还是有人在爱我。他需要的是人与人的那份的爱的关系，并不是哪一栋很漂亮的楼，很好的车。但是过去他没有看见，他过去他眼光所看见的，他只是世界告诉他，你有了这个之后，人家就会羡慕你了，就会为你高兴的，为你高兴，你也会高兴了。他说没有，当我开这个车去到朋友家人的时候，他们没有让我高兴，我也不高兴。原来当我能够去帮助别人，让别人高兴的时候，哎呀，原来我才是真正的高兴。我不知道他后来有没有再回到主的里面，没写。他有没有？有哈，要回去。那好，感谢主。生命最重要是什么？多少时候我们走在人群的当中，我们根本没有机会去想，根本没有机会去看，我们没有看见神的真实的伟大，没有看见这个宝贵，我们一直以为追求追求追求追求，当我们一个一个失败之后，我们才回转过来发现，原来这些都没有价值，可以慢慢把我心里面这些不重要的慢慢拿开了，才发现原来天国的宝贝原来在哪里，我才去接受它，才去经历它。耶稣讲这个比喻告诉我们什么？要我们带上一个真真正正一个有眼光有智慧来面对我们的生命。究竟你的生命你追求什么？ 那个东西真的能够让你欢喜快乐满足吗？有一天你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这些东西都有价值吗？将来去哪里？这个时候是耶稣讲这个比喻的时候要告诉我们分辨清楚了。所以这个比喻之后还有一个比喻，好，希望还有时间哈，十分钟我把它讲完。还有一个很重在这一章里面还有一个的比喻哈，24节哈，杯子的比喻哈，那我们就把这个比喻跟这个比喻的解释都读完好不好？24节到30节，然后36节到43节，好，我们把这两段都读完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耶稣又设个比喻对他们说，天国好像人撒种在田里，即使人睡觉的时候，有仇敌来，将麦子塞在麦子里就走了，将长枝微的时候，麦子也显出来。主啊，你不是撒好种在田里吗？从哪里来的麦子？主人说，这是仇敌做的。仆人说，你们要为我耗出来吗？主人说，不必，恐怕耗麦子的时候连麦子也拔出来了，容且两样一起长，等到收割，当收割的时候，我要对收割的人说，捆绳留着烧，唯有麦子要收在从36节。当下耶稣离开众人，进了房子，他的门徒借钱来说，请把甜麦子的比喻讲给我们听。他们回答说，那撒好种的就是人子，田地就是世界，好种就是天国之子，麦子就是那恶者之子，在麦子的仇敌就是魔鬼，收割的时候就是世界的末了，收割的人就是天使，耗出来的用火烧，世界的末了也要如此，人要差遣使者，把一切叫人跌倒的和作恶的从他个里跳出来，在那里必要哀出切齿，那时一人在父的国里要发出光来，像太阳一样，有耳可听的就当听。我们再读46到50节吧，天国要47节，天国要好像撒网在海里，各样的水网积满了，人就拉上岸来，坐下，捡好的收在器里，将不好的掉弃了。世界的末了，掉在火里，哪里必要哀哭切齿。好，我们就停在这里哈。那时间关系也不能够太多的来去讲这个的事情啊。麦子跟叫什么麦子，哈，那已经很清楚讲到是什么哈。究竟这两个东西为什么会记在这里呢？因为这两个的外貌是很相像的。当他们在田里面撒了个种子之后，长出来的时候，那个样子是很相像的，哈。所以当耶稣说，不要现在不要把它拔出来，因为拔出来的时候，下面那个根哈，把那个好的麦子都把它圈起来，一拔就连那个麦子都拔了，就不能够生长的。先让它长吧，没关系，让它长。到了一天呢，收割的时候，我们就会分辨哪些是有用的麦子。好，哪些没有用的我们就把它收割起来把它烧掉了。这究竟要告诉我们什么？没有时间很尝试的分析，但是讲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在神的国里面，还是说在我们的信仰的里面，在我们的教会的里面，在我们的生活的里面，可能很多时候我们分辨不出究竟哪一些是有生命的跟没有生命的。究竟麦子跟麦子的分别在哪里？那个掰子是不是它里面是空的，是没有籽粒在里面，所以呢给那个是动物吃着好，那人不能吃，因为没有东西在里面，所以是里面没有一个真正的一样的生命啊。所以这个比喻里面讲什么？同样的外貌， 但是不等于要同样的生命。如果没有同样的生命的话呢，结果是什么？就很惨了，很惨了。所以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已经认识这个真理，我们已经听见这个真理，我们已经接受这个真理，但是在我们里面要问的是，我们有没有从神来的哪种的新的生命。如果没有这个生命，可能我们外在所做的行为，所做的跟真正有生命的人所做的是一模一样的。我们也去教会，我们也服侍，我们也做好事，我们也做了很多很好的事情，但是我们里面没有神的生命。到了一天我们收割的时候，我们说不一样啊，原来有生命的能够在神里面，没有生命的原来被火烧掉了。弟兄姐妹，有生命的信徒必定带来生命的影响力的。所以在这一团的比喻里面还讲了一个面敲的比喻，我们现在不读了，没时间。是讲到当我们真正有生命的一个人，他里面必定产生哪一种的外在的影响力，被一种生命力的一种的表达。我常常说，要我们就做一个真真正正的属神的子民，把神的话好像发现宝贝一样，看为至高至宝的一个事情。我愿意舍去一切都要得到这个的宝贝，不要装作基督徒，过基督徒的生活，但是没有哪种生命，对我们带来一点好处都没有，所以我们会忧虑，所以我们会担忧，因为我们里面没有从神来的哪一种的刻定，哪一种的怎么说呢？信心的一种的肯定，因为我们里面的生命是空白的。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信主的年日的里面，你的心田的状态是怎么样？可能我们经过这四个的状态，曾经把神的道简直是 reject 啊，拒绝了。可能我们已经接受了，但是里面没有扎根。怎么样才能扎根？神的话让我们能够扎根，读神的话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扎根在神的话里面，我们才不会遇见困难我们就退后。我们怎么可以能够成长，把我们外在的那些捆绑我们都是除去，透过神的话让我们这一块的心田能够完完全全是成为一个好的心田，长出30倍、60倍、100倍生活上的活的见证，活的影响。我希望大家，我们都有一个属灵的眼光，看见什么是重要，什么是宝贵。不要看错了，不要像这个的年轻的医生一样，到了他离开世界之前才发现，哎呀，原来我看错了那么久，我一直用我一时的努力要得到的东西原来是没有用的，到那时候太迟了。但愿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超然的眼光，像那些去寻宝的人一样，看见什么是宝贵，我们也愿意舍去一切都要得到它。让我们低头，我们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把你的话语放在我们面前，我们每个人的心都是一块的心田。主啊，你的真理当撒出来的时候，我们的心就成为一个如何来去接受的一个的器皿。哦，主啊，帮我们除去只是这石头荆棘，只是这疑惑，让我们真的发现主你的真理就是天国最宝贝的东西，愿意舍去一切为了要得着它。哦，主啊，帮助我们真的看见，让我们的信心是建立在你的真理上，不是这个世界不断改变的那些的思想，那些潮流的上面， 让我们真的懂得什么是重要，什么是不重要。让我们不要走到人生的尽头的时候才发现原来错误了。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老早就看见主啊，天国就像一粒不起眼的种子一样，但是里面原来是有非常大的潜能，原来是那么的宝贵。主啊，圣灵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甘心乐意的变卖一切，唯有得着你为至宝。我们恭敬把我们的交在主你面前，求你带领我们，恩待我们，我们感谢你，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名， Amen。